张作霖把大权给了五太太，这五太太真是说一不二，也真是个好管家婆。还是那句话，咱说这书是70多年前了。这个五太太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沽名钓誉也罢，千方百计买好也罢，但这个事儿毕竟是做了，就不像有很多的家长纵容自己的儿女呀、啊。老师批评两句，这就带孩子找老师干仗去，没完没散。连70年前的五太太你都赶不上，咱们闲言少叙。那么张作霖得了这么个贤内助，自然是精神了，家里减轻了负担，可以全力以赴对付外边的事情。说话间正是1918年，他们家倒没什么事儿呢，国际国内不平静。1918年，也就是民国7年，在11月份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究竟怎么打起来的？咱们在说民国英烈的时候不止一次的讲过，在这咱不重提了。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协约国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等等等等，这都属于胜利的国家呀。这个消息一传到中国，举国上下是一片欢腾。当时的国务总理就是段祺瑞，段政府居然下令放假3天以示祝贺，一个个喜气洋洋的举行了各种祝贺活动。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在北海公园街头巷尾开始讲演，演活爆剧，用各种形式祝贺胜利。但有很多的老百姓啊，不知道内情。各位兄弟啊，我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胜也好，败也好，跟咱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清楚。什么人祝贺呀？咱们跟着凑什么热闹？那我也不明白，人家敲锣打鼓，咱也跟着敲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百姓心里都画问号，究竟中国怎么取得的胜利国呢？很多人不知道内幕。原来啊，第一次欧战打起来的时候，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打响的时候，段祺瑞是总理。段祺瑞一向主战，这与他的军人作风分不开的，想要派兵，但是国会抵制。国会认为的劳师远征伤财惹气，咱犯不上出兵。他们英国也好，德国也好，他们打仗跟咱有什么关系？所以反对出兵。但是段政府是支持这场大战的，尽管中国没派一兵一卒，也没参加欧战，但是呢，中国在欧洲住着不少侨民和华工，这些人参加的倒是没参加打仗，干什么呢？出劳工，给协约国挖战壕，运送物资，这不是出了一份力吗？所以呢，中国也就算战胜国，就这么的沾了点光。这个庆贺胜利热乎劲还没过去呢，到了1919年， 也就是民国八年的一月份，日本政府在巴黎和会的会议上提出极端无理的要求。他说什么呢？说德国战败了，那么德国应该放弃在世界各国的权利。在支那中国，他占的是山东青岛，现在德国人应当交出来，交出来给谁呢？不应当给中国，应当给我们日本。因为当时啊，袁世凯政府曾经答应日本提出的21条，在这21条之中明文规定，日本有权接管山东的一切特权，请求协约国批准。这下消息传到中国是举国大哗呀，人们恨透了日本，心说你是什么东西，中国的神圣领土你应当归还给中国呀。哦，你插了手了，德国人放弃了你接管，那么我们中国究竟是胜利国呀，是战败国？这简直是没有公理呀！因此，《晨报》《新潮报》《国民报》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呀。举国上下，有志之士奔走呼号，纷纷指责日本帝国主义，要求段政府立刻派出代表要进行交涉，指出日本无理要求，呼吁协约国不能签字，不能批准。其实这个要求啊都是正当的，可是那协约国，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根本不理中国这根胡子。为了讨好日本帝国主义，在1919年4月30号居然承认日本的无理要求，不允许日本接管青岛。消息传到神州，老百姓都气坏了。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齐聚北大礼堂开会，他们对县政府太不满意了，对协约国也恨之入骨。后来学生代表一致通过5月4日这一天要展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拒绝签字，要求取消21条，要求惩办卖国贼。结果在5月4号这一天，10所大专院校的学生浩浩荡荡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口号声震天呐，然后散发传单，那些店员们、走路的行人、伙计们一听啊，是这么回事儿，中国人有几个不爱国的？也主动地参加了游行的队伍，这游行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是越滚越大。后来他们游行到东郊民巷，日本租界地呀，哦，这日本的来劲儿了，垒着沙袋修的工事，架上机枪，步枪上上上刺刀，日本人非常的野蛮。禁止学生在此通过，再往前来就要开枪，要想通过可以， 必须有段政府发的特别通行证。学生代表一看要发生流血事件嘛，怎么办呢？哎，有人主张惩办国贼，在协约国上签字的就是曹汝霖外交总长，这个外国贼现在还在家呢，找他算账去，找曹汝霖去，找曹汝霖去。您说那游行的队伍还有个党呢，曹汝霖呢住到赵家楼，这学生是一拥而上，把赵家楼就给包围了，一下把曹汝霖给堵在家里头了。这曹汝霖家里啊正好来客人，谁呢？正是中华民国驻日本公使馆的公使张宗祥。张宗祥呢正好有事拜会总长曹汝霖，两个人正在客厅谈话，就听了外边打死曹汝霖，严惩卖国贼。愤怒的学生包围了赵家楼，要严惩卖国贼曹汝霖。在民国英烈当中，咱也不止一次说过，曹汝霖呢是袁世凯手下得力的干将，曾经任过外交副总长，陆中宇是总长，但是跟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呢多出自此公之手。这事儿学生们都知道啊。现在曹汝霖是外交总长，那不找他找谁啊？这人要闹腾起来，尤其是太多了，无法控制。曹汝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说要叫他们把我锤巴死了，我都没地方诉冤去。这办办，什么他也顾不得。张宗祥不听，大胖脸上的汗也淌下来了。张宗祥心说：“我多倒霉，早不来串门，晚不串门。”偏敢找这么个倒霉的日子，也被堵在里头了。看情况，前门是出不去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从后墙往外跳吧。他们带了几个保镖，也顾不得礼仪了，一溜小跑出后门，奔后院。这赵家楼这公馆呢后墙是水泥的，还挺高挺高的，这两三个人往上走啊。曹汝霖告诉手下的保镖，先飘出一个下，在外头接着我点儿，这么高我怕摔着。有个年轻的先爬出去，在外头接他，院里头俩人往上举他，总长相见，总长，哎呦，总长还真够沉的，能有二百来斤。这曹汝霖呢，平日养尊处优，根本也不锻炼，胳膊腿贼粗，还挺笨，好不容易爬上墙头。结果到墙头上没保住平衡，脑瓜朝下折下去，幸亏底下有一个接着他的，接着这个主抬头一看，哎，怎么脑袋朝下掉下来了？赶紧一扑溜他这个脑袋，结果在空中来了个前滚翻，曹汝霖是胯骨着地，外边是水泥的小胡同。咔嘛一声， 把骨盆还摔坏了，没把曹武林疼死，嗷嗷直叫。保镖还说：“总长忍着点，别吵吵，别把学生们给引来。”哎，不敢叫唤了。又有几个翻墙跳出去，架着曹武林，直接赶奔六国饭店。当时北京的六国饭店，这是避风港啊，有个大灾小难的都往那里头躲，躲进去，中国政府不敢上那儿抓人。曹汝霖跑那眯起来了。张宗祥本来也想效仿曹汝霖翻墙逃走，一听曹汝霖自麻之叫，你知道摔坏了，张宗祥就没敢翻墙。结果他硬着头皮顺着原道回来，打算走前门。正在这时，学生们已经破门而入，等进了公馆之后，到处都是人了。学生代表正好跟张宗祥走了个对头，张宗祥吓得脸都灰了。学生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攥着拳头，怒目而视。学生代表就问：“你是谁？”“客人，客人，串门的。”他打算打马虎眼，前面这几个学生代表没认出来了，寻思客人咱不能乱来，咱找的是曹汝霖。但后边有的学生眼尖，认出他来了：“代表，我们认得他，他也是汉奸，他叫张宗祥，是驻日本公使，小日本的狗屎奴才。打死汉奸，打死汉奸啊！”好嘛，上来把这个倒霉鬼就抓住了，领带也揪折了，眼镜也打飞了，拳打脚踢，把张宗祥打的鼻子口穿血，没几下就躺在地上了。要大伙收拾一个人，不用认真打，就轮流一人一下，这人也活不了。那么曹汝霖虽然跑了，曹府的人还不少呢。曹府上下平差二三十人，一看不能袖手不管呢，这要打出人命来，将来没法交代。这些人就上来了，劝说学生紧给拦着。这学生眼都红了，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人就打。终于有人把张宗祥像拖死狗一样拽着脚脖子拽出人群，抬着也跑进六国饭店。他算点条命。这学生代表冲进屋里去，一找没有曹汝霖，上上下下全搜到了，没有，这口气儿出不来。有人出主意烧他的房子。这段书叫火烧赵家楼，刹那间的烈焰飞腾，学生们鼓掌称快。曹汝霖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人呢，一个个鬼哭狼嚎的，烧的是四处逃窜。这么一折腾，此事非同小可呀。有人马上向政府报告了，段祺瑞一听，一拍桌子：“这还了得！这些学生这是要造反呢、啊！无法无天，成何体统？”立刻抄起电话，告诉京师警察厅，出动队伍，弹压地面，赶紧到赵家楼救火。 把肇事者一律逮捕问罪。刹那间，骑兵、宪兵、警察、保安队全出动，把北京大小街头十个路口全都进行封锁，拿着警棍、水龙、催泪弹，是残酷镇压学生。被捕者能有百十来人呢。后来把赵家楼火也救灭了。这就是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那么段祺瑞打算用武力把学生镇压下去，那么北京暂时看来是镇压下去了。第二天5月5号上海又鼓包了。上海啊，那可了，大专院校的学生声援北京的学生，集会游行，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职员学生声势比北京还要大，是波澜壮阔。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大骂日本帝国主义。那么上海当局自然也出动军警进行镇压，把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给镇压下去了。但是表面上是镇压下去了，内里并没平息呀。到1919年年底，奉先也来到这儿，这就叫北国春池。你看关内上海热火朝天，五月份的事儿，到了年末才传到奉天。那么大家说，奉天的学校高级院校不多，最高级的学府就是两级师范学堂，管大学能有几千学生。首先五四运动这消息传到两级师范学堂，学堂里头有位学生啊，姓周，叫周志。这个学生不简单，他读了不少的书报，对于协约国的无理签字、日本人的无理要求、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卖国贼的卖国行径，真是心如刀绞。